中国行动计划在2018年11月启动，由司法部国家安全司牵头，联邦调查局等多个部门亦都参与其中。这项行动计划的目标包括对涉嫌从事商业秘密盗窃和经济间谍活动的公司和个人展开调查并且起诉，应对中国海外投资构成的威胁，反制中国的情报活动和恶意海外影响力的活动。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在星期一的声明之中说，过去一年司法部在反制中国以美国为代价来到增强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系统性的行动方面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重大的进步。虽然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司法部致力于向那些盗窃或者非法获得有助于推动未来发展的美国知识资本的人追责。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哈里斯托弗雷说，中共窃取敏感信息和技术不是谣言或者毫无根据的指控，这些是切实的，是中国政府协调行动的一部分。中国行动计划正是为了阻止这种行为，联邦调查局几乎每十个小时就有一宗和中国相关的反情报案件的立案，他们将会继续采取强硬行动应对中国的违法的活动。哈里斯托弗雷今年较早时表示，中国对美国的间谍渗透无所不在，美国在调查的大约5000件反间谍的案件里面，几乎半数和中国有关联。司法部长巴尔曾经指出，在所有的联邦经济间谍起诉案当中，有大约80%据称从事了为中国政府牟利的行为，在所有商业活动盗窃案件之中，有大约60%与中国有关联。中国行动计划的负责人、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部长德默斯今年较早时接受美国的媒体 Political 采访的时候曾经表示，司法部希望全美94个司法辖区每年都能够提起与中国有关的诉讼。北京方面否认相关的指控，指责美国的中国行动计划是政治操弄和麦卡锡主义。在中国行动计划启动两周年之际，美国司法部总结了这项行动过去一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在优先调查经济间谍和窃取商业秘密案件方面，司法部表示，自中国行动计划启动以来，总共起诉了5宗经济间谍案件以及10宗和中国有某一些关联的窃取商业秘密的案件，其中在过去一年之中有3名被告在盗窃商业秘密案件之中认罪。司法部尤其提到对中国国有企业福建晋华、台联电公司和几名个人窃取美国主要半导体企业光美科技商业秘密的刑事指控。台湾联电公司上个月认罪，同意支付$60,000的罚款，并且协助美国政府调查被指控的福建晋华。司法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部长德默斯说，台湾联电公司的案件是中国抢劫、复制和替代战略最明显的例子。中国的这个战略就是抢劫美国机构的知识资本，复制摄取来的技术，然后试图在中国乃至全球市场上面替代美国的机构。司法部表示，中国行动计划还制定了执法战略应对非传统的情报搜集者，也就是美国学术界自由开放的传统容易被中国利用。司法部又说，行动计划采取两方面的策略应对这个威胁，一就是提高学术机构对中国威胁的认识，二是对那些故意欺瞒当局他们与中国之间联系的研究人员提出控罪。司法部又说，在过去一年当中，联邦检察官对10名隶属于美国研究机构的学术人员以欺诈、虚假陈述、偷税等罪名提出指控，目前已经有3人认罪。这些被起诉的研究人员多与中国的人才计划有关联。司法部国家安全司副检察长阿当希基说，虽然加入人才计划本身并不违法，研究本身可能亦都并不总是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但是他们知道中国利用这些计划，譬如众所周知的千人计划，来到招募可以获得美国政府资助研究的人士，为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服务。司法部表示，联邦调查局和联邦检察官今年还起诉了6名隐瞒军方背景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军人。司法部指出，在这些调查和指控曝光之后，美国国务院关闭了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并且有一大批未披露身份的和中国军方有关联的研究人员逃离了美国。 司法部又話，過去一年，美國在反擊中國海外情報活動方面，亦都取得了諸多的成功。譬如2019年11月，一名前中情局官員因為合謀向中國提供國防情報而被判19年監禁。2020年8月，另一名中情局的官員因為相同控罪而被逮捕。此外，美國公民彭學華和新加坡公民楊俊偉因充當中國間諜而分別被判48個月和14個月的監禁。另有8名中共獵狐人員被司法部起訴，其中5人被逮捕。司法部說，聯邦調查局還與國家反情報與安全中心合作推出教育影片，提醒公眾當心中國情報機構會利用社交網絡招募美國人，尤其是通過了安全審核的現任或者離任美國政府的僱員。在打擊中國惡意網絡活動方面，司法部今年起訴了多名入侵美國信用報告機構易達傳真的中國軍方的黑客，以及涉嫌入侵新冠疫苗研究公司的機構和中國國家安全部有關聯的人士。司法部說，在與中國安全部有關的一宗案件之中，兩名密謀者在馬來西亞被捕。今年5月，美國聯邦調查局和國土安全部下屬的網絡安全和機構設施安全局仲發布警示，研究新冠病毒的機構可能成為中國網絡破壞活動的目標，並且呼籲這些機構採取必要的保護的措施。司法部仲提到，在應對中國惡意外國影響力活動方面取得的成果，包括利用外國代理人登記法增加中國外國影響力行動的透明度和曝光率。司法部說，過去一年來展開的 FARA 創查調查的新高，新的外國代理人年登記量自從2016年翻了一倍，其中中國媒體的登記數量創下了紀錄。司法部又表示，今年還通知一家註冊為外國代理人的中國媒體，他們並沒有充分披露在美國運營的情況。該媒體隨後補充了申報的內容。司法部並沒有說明是哪間中國的媒體，但是從新聞報導來看，應該是中國日報這家中國官媒今年6月補充提交了 FARA 的文件，第一次披露了向美國媒體支付的廣告和印刷費用等的詳細的信息。白宮4月份發布行政令，正式確立了電訊小組對於外國電訊公司的審查，由司法部擔任常任主席。電訊小組是一個由司法部、國土安全部以及國防部官員組成的美國國家電訊安全審查小組。司法部又說，電訊小組今年建議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撤銷給中國電訊美洲的執照，這些是該小組第一個基於國家安全的撤銷的建議。電訊小組之後還建議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不要啟動即將建成的一條海底電纜直接連接香港的部分。司法部表示，他們過去一年來還致力於落實外國投資風險審查更新法案，聯合領導了重要的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審查事項，包括對中國公司合併美國一家酒店管理軟件公司的並購。特朗普總統之後簽署行政命令，禁止了這一項中長石基收購 Stay and Touch 公司的並購案。司法部說，除了上述犯罪執法活動和行政命令的落實，他們還深入企業和學校，通過各種項目以及活動讓他們更好地保護自身的利益。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